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新月好，贤妻良母们好。
梦远好。
对呀，我是梦远，我忘了自我介绍了，常把自己忘了。
千万不要忘记自己，你很重要。
谢谢。我需要你每天这样跟我说一遍，我很重要，我很可爱、啊、
自己要来接纳自己，肯定自己。
是哎，说到这接纳自己哈，今天我们依然要进入这李家李心，来学学厨房里的品格，
接纳
等候。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们今天想介绍这两个品格给大家。哎呀，其实这两个品格呢，你觉得会陌生吗？
当然不陌生啊。进入到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神先完全的接纳了我们。
你一下子说到重点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对于接纳觉得自己好像明白了，我们很愿意去读很多书，来了解什么算作真接纳，
对
啊，去了解对方的个性，去了解对方的习惯。有时候早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哈，我们就会绞尽脑汁去了解他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他的爷爷奶奶是干什么的。
对呀、啊，我能接受吗？
对，我们以为接纳是那些方面，
对，
其实深度远远不止于此啊。
李家李心这本书当中呢，作者马瑞欣姊妹她说，我在厨房里天天学着接纳我所爱的人和我所处的环境。
天天都在学呢。
对啊，他说很多谈婚姻的书和演讲都专注于沟通的艺术，认为夫妻不和最大的关键在于不会沟通。
是啊，其实不会沟通啊，并不真的是导致婚姻破碎的直接原因。他说啊，其实他从很多生活的接触里发现啊，彼此无法接纳才是那最根本的问题。
对呀、啊，因为许多夫妻学会了沟通之后，对彼此的个性、原生家庭和想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但是头脑上的认知虽然重要，明白之后如果没有办法在现实中接纳因伤痕带来的软弱，或者是成长环境塑造的个性，那么婚姻仍然会颠簸动荡，甚至走不下去。
对，他提到这个接纳哈，不是在头脑上的认知，而是在现实中真的可以好好的来接纳，包括对方的软弱，对方的个性。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看到了软弱以后，我们其实在有时争吵的时候，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越看得清晰，我们越会把它当成利剑来伤害对方。
对，因为我们最知道身边这个人他的弱点是什么。
对，所以这真的是提醒啊。
在这个书里面呢，马瑞欣姊妹说，她说厨房是训练我们从最基本的接纳开始。她说到这儿我明白她要说什么了。就是她说要影响不同的胃口，不同的饮食习惯，去接受后面讲述的漫长的成长故事。
是啊，她有说了她自己的成长故事哈，她的家人跟她真的是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口味截然不同。
别说是他们家一家三代同堂，像我们这一个小小的三口之家，就是三种不同的胃口。我今天还在跟你说哈，梦远，我常常是做一道菜做好了 A 说好吃， B 说我不吃。
对，是是是，确实是这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啊，接纳家人的口味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殊不知啊，天天的接纳，就会磨练出我们内心深处对家人所爱的家人的一种很真实的活出来的一种接纳。
对，那说到这个接纳呢，除了当然说接纳每个人的不同的口味呢，这个还算是简单哈。
嗯，
那除了这个口味之外呢，在厨房里边的这个情绪呢，也是很活生生的。
对，
嗯，那每一天这样重复的辛劳，重复的在清理着这个厨房里边那些脏乱差哈，
嗯，
其实也都在询问我们，今天我能否再张开双臂去接纳家人不同的情绪表达？
是，哎呀，每一天能够张开双臂接纳家人，我觉得这个动作要每天做一做。
对，昨天呢，在节目当中你谈到，哈，你常常是要放下手中的活，然后去安抚你孩子们的这种不同的情绪。
是，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辛苦一整天下来啊，有时候家人一句挑剔的话啊，一张不太好的脸色，或者一个不屑的动作，甚至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做出来的那个菜啊，他少吃了两口，
对，
你心里边其实都不高兴。
就是那一碟子菜哈，你辛辛苦苦做出来还蛮得意的，你觉着色香味俱全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动筷子去夹它。
对呀，那心里边还真不是滋味儿。
是，所以很多妻子啊、母亲啊，第一个罢工的地方就是厨房。
对呀，在厨房里面，其实我们不仅在操练着对家人不同胃口的这个接纳哈，也在操练着对家人不同情绪的接纳。
是，无论是喜是怒是哀是乐，我们都应该张开双臂来接纳他们。
对，说到这一点的梦圆，其实我也想特别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哈。
嗯，
当我们对别人的接纳觉得常常有障碍或者觉得有困难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在神面前先来看看自己对自己的接纳是不是已经完全了呢？我们自己的情绪的波动，自己的喜怒哀乐，我可以来完全的接纳吗？
是，我觉得当我们学会接纳的时候，神也真会把很多的爱就撒在我们家人当中呢。
当然，
爱就悄悄地发芽了。
对，哎呀，说到这个悄悄地发芽哈，发芽之后的这个等候，也是需要我们被训练的。
真的，等候是一个蛮难的功课。
在这个厨房里面呢，马瑞欣姊妹说，她说单靠忍耐太辛苦了，一味的接纳又太被动了。我们的生命呢，应该是一株向着阳光抬头的小草，每一天都是有盼望的等候。
真好啊，向着阳光抬头的小草。而且是每日哦。其实我觉得偶尔呢等一等可以，但我觉得日积月累日日的等候，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哈，就是我们的小孩子在刚刚出生的时候还只能吃流质食物的时候哈，我们就想，哇，哪一天你才能长到跟我一起可以吃饭呢？
你知道我那时候特别着急哈，他生下来以后呢，我就恨不得他快点可以吃很多食物。在他四个月的时候呢，我还做过什么事情，我就拿一根筷子，我吃什么我就拿一点汁儿让他舔一舔，我就恨不得快点吃，尝尽百味。
真的是生命的成长，它真的是需要我们真是做妈妈做父母的，
是
有一个耐心的等候他的心。
是啊，等候是期待，是信心的表达。在被油烟熏黄的岁月里面，我们会等着孩子从婴孩长大，也等着家人呢从挫折重新出发。
对，我们把等候的心埋在厨房里，天天做同样的刷洗动作，是等候使我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
相信我们不变的付出，要在我心爱的家人生命中日日生发出肉眼所不能看见的改变。
是啊，想想如果先生下班回家的途中，他无论多忙多累，当他知道妻子在厨房里等着他回家，有热饭热菜在等着他的时候，还有孩子们在写功课写得抓耳挠腮的时候，
是
在练琴练得愁眉苦脸的时候，
对，
肚子饿的时候，都知道妈妈在厨房里有预备，有那饭的香味。
是，
这个时候等候就是昂贵的补品，是难求的意志，
被爱就是被等候。
幸福的心也是知道有人在等候自己。
哇，说得这么甜美。真的是给我们的厨房画上了一抹非常温暖的色彩。
是，突然之间不是小草而是一个花园来了。
对，那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厨房都是一个开满爱的鲜花的地方。
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真的是充满了爱啊。也盼望我们一起来学习好好的等候我们的家人。
对，
也接纳我们的家人。
是，
接纳我们自己， 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但是使这一切微不足道的是盘旋在上方及后方的一大片山脉，就像站立守卫的哨兵。麦肯只是坐着，将这首视觉交响曲看进眼底，而耶稣就在身旁。你做得真棒啊，麦肯轻声说。谢谢你，麦肯，你见过的景致太少了。目前宇宙现存的景物多数只有我能看见和欣赏，就像在艺术家工作室后面的特殊画布。但是有一天，如果地球没有战争，不再只是为了存活而拼命努力挣扎，你能想象这种情景吗？你指的到底是什么呀？我们居住的地球就像没有父母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人带领和引导。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因压抑愤怒而变得激动。有些人试图帮助这个孩子，但是多数人只是设法利用他。人类受了托付要用爱掌管这个世界，却反而不经思考地掠夺它，而且只考虑到自身利己的需求。这些人也很少关心自己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将会继承他们缺乏爱的后果。于是他们很少经过考虑就利用地球滥用它，而当它震动发怒的时候，他们又觉得受到冒犯，愤怒地对上帝举起了拳头。你是生态学家吗？麦肯说，话中带有指控的意味。黑色太空中的这颗蓝绿色的球，即使此刻充满了美景，仍然是憔悴、受虐又可爱。我知道那首歌，你一定十分关心这个创造。麦肯微笑地说，黑色太空中这颗蓝绿色的球是我的，耶稣以强调的语气说明。片刻之后，他们一起打开午餐袋，袋子里装了三明治和点心，两个人吃得很尽兴。麦肯嚼着自己喜欢的东西，却分不太清楚是肉还是菜。他心想，还是不要问比较好。
那，你为什么不修复一下它呢？
麦肯嚼着三文治问道。
我是说，地球。
因为我们把它交给你们了。
你们不能拿回去吗？
我们当然可以，但如此一来，故事就会在圆满之前结束。麦肯面无表情地望着耶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即使你们称我为主、为王，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在你们身上展现那种身份。我从来没有控制你们的选择，或者强迫你们做什么。即使你们要做的是毁灭或者伤害自己和他人的事。麦肯回头注视湖水后才回复他，
我很宁愿你有时候能掌控全局， 那就能够免去我和我关心的人很多的痛苦。
把我的意愿强加在你们身上，正好这不是爱的作为。真诚的关系由顺服而彰显。即使你的选择无意或者不健康的时候也是这样。这就是你在我和阿爸以及沙瑞玉的关系中所看到的美。我们确实是彼此顺服，我们一向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老爹顺服我，就像我顺服他，或者沙瑞玉顺服我，或者老爹顺服他一样。顺服无关乎权柄，也不是服从，一切都是关乎爱与尊重的关系。事实上，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来顺服你啊。听了这话，麦肯感到非常惊讶。
怎么会呢？为什么宇宙的上帝会想要顺服我呢？
因为我们要你加入我们这个关系的圈子。我不要奴隶来听从我的意愿，我要愿意与我分享生命的兄弟姊妹。
我想那就是你要我们彼此相爱的方式了。我是说夫妻之间和亲子之间，我猜任何关系都是一样，对吗？
对，当我是你的生命的时候，顺服就是我的个性和本质最自然的呈现，也会是你在关系中的新本质最自然的呈现。
但是我要的只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上帝，这样才不会有人受伤害啊。
麦肯恍然大悟，摇着头说，
但是我对关系这种东西不太在行，不像小娜。
耶稣吃完了最后一口三明治，合上了午餐袋，放在旁边的圆木上。他抹去了存留在胡子上的几片碎屑，然后就近抓起一根棍子，开始在沙地上乱写，继续地说着。那是因为你就像多数的男人，在你的成就中寻找你认为的满足感，而小娜呢，她就像多数女人在关系中寻找满足感，那对她来说是更自然的语言。
那表示我没有救了吗？我真的想要拥有你们三个来分享的境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到。
你的路上现在还有很多障碍，麦肯，但是你不必继续这样活着。
我知道，我知道密斯走了这件事现在已经变得更真实了，但是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容易啊。
你不只是在处理密斯被谋杀这件事，还有更大的扭曲会让你难以和我们分享生命。这个世界破碎是因为你们在伊甸园舍弃和我们的关系，主张拥有自己的独立。大多数男人借着有转向自己手边的工作和额头上的汗水来表达独立精神，找到自己的身份价值和安全感。你们借着有选择来宣告什么是善恶，来试图决定自己的命运。就是这种转向造成了这样多的痛苦。耶稣拄着棍子站了起来，停下来等麦肯吃完了最后一口，也站起来加入他。他们开始一起沿着湖岸散步。但是不仅如此，女人的欲望，事实上应该是说她的转向。女人的转向不是朝向自己手边的工作，而是朝向男人，而男人的反应是支配她、掌管她、成为统治者。在这种选择之前，女人只有在我身上才能找到她的身份、安全感和对善恶的了解，正如男人一样。
难怪我觉得和小娜在一起很没有用，我好像不能够成为她想要我成为的那种角色。那不是你被创造的目的，而是在尝试的过程中，你只会扮演上帝。麦肯弯下腰，捡起了一块扁平的石头，朝水面打水漂。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脱离吗？很简单，但是对你来说绝对不简单。要借着重新转向，借着由转向归向我，透过放弃自己的权利与操控方式，单纯的回到我的身边。耶稣听来好像在恳求着。一般说来，女人会觉得困难的是从男人身上转向，不再要求他满足他的需要，提供安全感，保护他的身份，从而回归于我。而男人呢，一般来说会觉得困难的是从手边的工作寻求自己的权利、安全感以及重要性转向，从而回归于我。我一直感到很纳闷，为什么都是男人在掌管？麦肯沉思道：“男人似乎是世界上这么多痛苦的起因，他们要为多数的犯罪行为负责，很多坏事都是针对女人，还有……”他停了一下，还有小孩。女人，耶稣继续说着，也捡起了一块石头打水漂，从我们的身旁转向到另一段关系，而男人则转向到他们自己和土地上。这个世界如果由女人来统治，在许多方面都会变得更平静温和，也会有更多的小孩免于献祭给贪婪和权力的诸神。对对对，你说的对，他们扮演那种角色我也认为比较称职。比较称职？也许，但是仍然不够。麦肯，你要知道，权力在独立的人类手中，无论是男女都会腐败。你看不出扮演角色正是和关系互相对立的吗？我们要男女成为相应的对象，面对面彼此平等，各自独特不同，性别分别却又互补。由沙瑞玉各自专门授权，因为他才是力量和权柄的真正的源头。记住，我讲求的不是表现，融入人工创造的架构，我讲求的是存在。当你在和我的关系中成长的时候，你做的事就会单纯地反映出你的本性。但是你以人的形态出现，那难道没有意义吗？有意义，绝对有意义，但不是很多人认定的那种意义。我以人的形态而来，是为了完成我们创造你们的那幅美妙的图画。从第一天起，我们就把女人藏在男人身上，这样才能够在适当的时机把她从男人身上移开。我们没有创造单独活着的男人，女人从一开始就有存在的目的。把女人从男人身上拿出来，就某种意义而言，是男人生出了女人。我们创造一个关系的圈子，就像我们自己的关系，但是这个圈子是为了人类而造。女人从男人而来，而现在所有的男人包括了我，都由女人所生，这一切都是由上帝所生所起源的。 哦，我懂了。
麦肯打岔，但是讲到一半就停了下来。
如果先创造女人的话，就没有关系的圈子，男女之间也就不可能有完全面对面平等的关系了，对吗？
一点也没错，麦肯。 耶稣看着他笑了。我们的渴望是创造出具有完全平等和强大对等物的生命，就是男和女。但是你们的独立与独立这件事对权力和满足感的追求，实际上却毁了你们内心所渴望的东西。哎呀，又来了，麦肯说，一边他在岩石间寻找形状最平的石头。老是回到权力，而权力又和你和其他两个人的关系那么背道而驰，你知道吗？我很想和你还有小娜体验那种关系，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但愿小娜也在这里。哦，本来是有可能的，耶稣若有所思地说。麦肯不懂他这句话的意思。他们静了几分钟，期间只有石头被丢出的时候以及他们在水面上跳动的声音。耶稣正要把一块石头扔到湖面的时候停手了。麦肯，在你走之前，关于这次的对话还有最后一件事，我要你记得。耶稣扔出了石头，麦肯惊讶地抬起头。在我走之前？耶稣没有理会他的问题。麦肯，顺服就像爱一样，不是你能做的事，尤其是你想凭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把我的生命排除在你内心之外，你就没有办法顺服小娜，或者你的孩子，或者生命中的任何人，包括老丁。你是说？麦肯略带讽刺的打岔，我不能够光问耶稣会怎么做吗？耶稣轻声地笑道，用意良好，想法不佳。如果你选择用那种方式的话，让我知道那在你身上的效果如何。他停了一下，变得比较严肃。说真的，我的一生不是用来当做仿效的范例。当我的门徒不是要想办法像耶稣，而是代表你的独立要受死，由我来给你生命，真实的生命。我的生命，我们会在你内心里活出我们的生命，好让你开始用我们的眼睛看，用我们的耳朵听，用我们的手来触摸，像我们一样思考。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在你身上强迫那种合一。如果你想做自己的事，你尽管去做，时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这一定是沙瑞之前说的每日赴死，麦肯点头说道。说到时间，耶稣说着转身指着空地尽头通往森林的那条小径，你还有个约，顺着那条小径走到小径的尽头，我会在这里等你。尽管麦肯不舍，但是他知道试图继续这场谈话是没有用的。静静思索之后，他穿上了袜子和鞋，虽然还没有全干，但是穿起来不至于太难受。他站了起来，不再多说，嘎吱嘎吱地走向了湖滨尽头。他暂停下来再看一次瀑布，越过了小溪，沿着一条悉心维护而又明显可见的小径进入了树林。